起音乐吧，今天我来过。那么我来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是用耶稣基督啊当做一个比喻啊，比喻来鼓励大家呢要看重神的新晚一面，要多传福音。我记得那个比喻呢是讲到是一个牧羊人啊，有一百只羊，不可能一只，他还是全心全意的将来找回来。然后一个女人呢，有十个钱，不见一个，她从不会放弃，一直找到这个钱，她才安心。那最后一个比喻啊，就讲到这个爸爸啊，有两个儿子，小孩子不孝顺，离家出走，但老爸从来没有放弃，一直等不到这个小孩能够回来，来表示啊。表示呢，神的心对周他所参照的人都是一样。这个比喻耶稣说的，要提升我们要这种的对神的心的了解啊。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应该是爱神所爱的，来鼓励大家去传福音。然后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过大家问题啊，我说在过去的一个月啊。我们有多少个弟兄姐妹是曾经传福音的？我不是说能够大人信主啊，我是传福音啊，很认真的啊，拍一个传单，坐下来跟他聊聊，啊，就甚至在福音的内涵才能清楚，就是说很刻意的传福音啊，有没有啊？然后呢，或者在那个问你呢，卷一卷，就说，如果一个月以内没有这样的传过福音的，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刚好没有愿意听福音的人嘛，所以这个范围呢就弄广一点，就是说在三个月以内有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为了更能够使每个兄弟姐妹都无可推诿的说啊，只要我愿意，一定有人愿意听福音的，我这个范围推到六个月，再范围推到一年，对不对啊？然后就要求兄弟姐妹在内心当中做个回应啊！我没有要求你们举手啊，但是我也不晓得当时候的回应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如果天父怜悯啊，我们应该可以再见面的啊！见面的时候，我重新问这个问题啊，重新问题就是说，过去一个月有没有很刻意的传福音？都没有范围三个月啊，因为算起来到现在还没有六个月，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问啊，在上次我来讲到现在应该四个来月吧啊，当中大家有没有刻意的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人可能是你学校的同学，也可能你周边的亲属，甚至遥远一点在国内你们的亲属啊，大部分是国内来的，对不对？少数可能台湾有，少数香港。有没有对他们刻意传福音？如果没有的，就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周边一定有一些不信的家人的。我信了耶稣四十年了啊，做了传道三十多年了。我周边还有一些亲属跟我的好朋友还没有信主呢，那我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能够允许我有空间的时候，我就用求神给我有机会聪明啊，怎么将福音要提醒他们。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必要要大家举手了啊，没有必要。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先扎心。我们信了耶稣，你们都是爱主的一群。不然礼拜天来做礼拜做什么啊？你来做礼拜，亲近神，信耶稣，蒙恩得救。那么看到周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做了什么？这个值得我们去反省吗？值得我们反省。人生所拥有的东西，很多都是暂时的，我们不是说这东西不重要，你们就要读书、上班、赚钱啊，这个都是人生要处理的事情。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第二，福音传福音所结的果子，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才可以需要永恒的长期啊。所以盼望大家不要轻看这个事情，忠心的传福音，神最高兴快乐的事情啊。在我们爱主的事情可以蛮多啊，最蒙神喜悦的事情就是看到人蒙神的救，大家明白吗？这是圣经说的天上的使者要高兴的，对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爱神最明显的表达就是 最明显的表达。1989年，啊，真是刻意的看重这个事情，啊，其他东西都是暂时的，永恒的生命还是永远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应该来说还是朝着刚才我所说的几个月以前啊，在你们当中对你们的鼓励啊，继续进一步来看这个命题啊，全福音这个命题。啊，因为命题呢，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从耶稣比喻看了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人物，大家都对他很了解的啊，一个信耶稣的人从来一定不会说保罗，使徒保罗是个陌生的人，对不对啊？啊，如果你连保罗都不知道是谁啊，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真是有啥功夫啊？啊，参加教会什么学啊？这个这是不可以接受的的事情啊！信耶稣不是保罗啊，这个讲不过去啊。那么保罗呢，这个我们刚才圣经当中啊，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去学习啊。他对福音的事情很认真啊，然后他一生当中啊，对委身的福音的事情啊，他的热情对福音的。在传播不是很短暂的，不是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高兴不得了啊，被了学号在南坛上，他一生啊，对朝着这个大使命啊，完全没有停顿下来，他的心中的对神的福音这个热情啊，从来没有减少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保罗的生命当中啊，去学习一下，去观摩一下。为什么保罗这个人，他都是人啊，他是老亚当的后裔啊，他还是跟我们一样有人的软弱的，为什么他讲二信的权威，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几十年哦，啊，从他信耶稣到他啊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都是这么热心的，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呢，我们有三个重点呢，可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啊，我们看到的，然后盼望再看到保罗的这样的人生的态度，我们继续看，我们在当中可以学习什么？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重点，除了学习保罗的心态啊，我们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能够传福音呢？今天我们啊，请问一个讲道的总结，这总结是有一个方法给大家的，不是单单啊，撒巴这个人呢，不是撒巴他以外，还有个方法啊，而且他高举的方法。我们朝着这个方法去，相信啊，只要我们愿意啊，神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祷告，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答应过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答应过神的灵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人生的软弱，给我们一股的热心，能够为人工作，给我们恩赐，能够跟随你来服侍你。主啊，周边这么多没有信主的，包括我们有些是我们亲属，主啊，我们知道自己很有限，有些时候我们真是不晓得怎么去将那个福音的宝贵的福音呢传给他们。那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榜样，给我们决心，给我们最终还有顺服跟相信你的心，你丰富的心情应该可以做得出来的。主啊，求你心灵怜悯帮助我们，人躺高峰也是这个名气上。好，那么从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到那个15节啊，我们看到三个重点啊，三个重点，为什么保罗可以讲热心的传递？第一个重点呢是在那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呢 啊，然后呢，他也知道他人生的使命啊，就是说他活着生做什么的。他是谁？他知道。来看圣经啊，一开头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全神的福音。”这里第一个是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啊，是神的仆人。啊，仆人这个字啊，可以翻译为奴仆啊，英文可以翻译成为 slave 啊，因为你看随便啦，拿本英文圣经看看哦 ，slave 啊是。是完全受命于主人的，叫 Doulos 啊，他这个身份是神的仆人，神的奴仆。然后，这位大家要明白，奴仆在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啊 ，slave 啊，不好听啊，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是， 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民主国家文化水平啊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不可以 slave 啊做奴仆啊。但是在保罗的时候啊，保罗在这个旧约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啊，这个奴仆是吧，这个 slave 啊，这了解不是我们现在在我们民主的国家啊，西方民主的国家在了解的。犹太人的规矩，如果有人这个人很穷啊，他要为一个人打工啊，他欠人家的债，还是说呢，他卖自己啊，给他的主人呐、啊，啊，这个主人呢，还要按照神的律法的定规啊，要爱这个主人的。但是当那个奴仆啊，不是个主人，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个主人呢，只要规矩啊，就允许这个仆人离开了，啊，不要再做仆人了啊，你的。你卖给我，但是替我做事情做了六年了，第七年的时候你可以重获你的自由了，啊，你可以走的。这个是摩西律法的规矩，啊，但是呢，有些做仆人的就不愿意走，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的主人爱我，我住在这个主人的家当中啊，是我人生最大的光荣，所以呢，做一个决定，他说我不走啊，啊，我继续留下来，愿意做人奴仆。好像家里头的分子一样，所以保罗啊，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身份，他是甘心情愿的来服侍耶稣，因为他看耶稣就是他家里头的父，啊，是爱他的主人，他愿意这个身份全心全意啊来跟随耶稣，所以他记得这身份，他服侍神不是好像受苦一样给人家强迫，啊，不是，他是甘心情愿的，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啊。还有呢，他也晓得他服侍的主人是谁哇，啊，这个称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然后呢，刚才我们在这个讲到第二点啊，这个记得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啊，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呢，在另外一段经文啊，讲到他对这个主人的了解，除了他称他为耶稣基督啊，要称他为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第二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知，也可以影响我们一个人啊，怎么为主而活的。这个是等下去第二个重点啊。不过第二个重点当中呢，我们清楚知道，保罗了解自己的身份是仆人，那个主人所爱的家里头的一个工人，要是甘心情愿的，不是别人的强迫的。然后他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啊，其他圣经称他为主耶稣基督啊，第三节啊。那么，所以身份知道了啊，服侍的主人是谁也知道了。然后还有呢，他也知道自己人生的使命哦，啊，有些人活在这个世界，我盼望永远不会发生在基督徒当中啊。你问他做什么？他说站起来做什么？用钱。啊，然后在退休的就问他你做什么啊？人生不知道啊，我早上就等晚上就等早上，啊，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就等晚上，啊，就是二等人嘛，啊，二等人，大家讲笑了啊，我们在国内啊，在上海湾知道我们坐车头等、二等、三等嘛，也是二等人啊，早上等啊，晚上等早上。人生就这个使命就是这样咯，但是说保罗不是的，啊，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啊，他年纪啊不是很太轻老啊，他是哥林多的时候写罗马书的，他写罗马书以后，他后来就去罗马了，去罗马以后啊，他就为主死在罗马了啊，所以他虽然是年纪大挺大的啊。那么人家猜他说有六十岁啊，现在说哎呀六十岁很年轻，因为现在活到八十多九十岁呢，好像我们教会长辈团契 啊平均年纪八十多啊，所以我去长辈团契，他说他们不介绍我，他说他年轻了，打不进去，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哦，五十来六十岁差不多了啊，所以他是算年纪大的，当然了，你明白吗啊？他很清楚记得人生使命啊。啊，是有使命的。这使命是什么呢？是出派全神的福音啊！啊，然后第五节呢，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跟使徒的职分呢，因为这个职分是有目的的，是万国之中了，就有人为他的名来信服真道。 他记得人生能做什么，人们知不知道你人生能做什么啊？这个很大的挑战，很多基督徒不晓得自己人生做什么。当然我们人生现在大部分的信徒神给我们使命有点跟保罗不一样，因为保罗这里明所写的是特派 special， 英文叫 special 啊，我不敢说啊你们是特派全福音，因为保罗是完成福音两生的。为什么他继承忙啊？因为有些一方兄弟姐妹贫穷嘛，没有话供应给他，他就吃饭啊，对不对啊？他就随便做点小工啊，养活自己。他一生呢，他是分别出来传福音的，啊，等他接我们为做应用的时候，来跟我们跟保罗做个对比。我可以说，我们可能不是特派全神的福音，是我们使命，但传福音绝对是我们的使命。结果分别怎么去传啊？啊，所以保罗谈清楚啊，他是特派全神的福音，很多人说是神呼叫他，完全啊。委身他于这个福音工作上的，他知道。所以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啊，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哦，啊，是神的仆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人生使命是绝对跟全福音有关的时候，你人生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那当然，可能大家就问了啊，如果继续看圣经，看下去，这边第五节。保罗就说他承受了一个恩典，恩典就是说神给的啊，做使徒。他说哎，万不是啊，我不是使徒啊，我没有这个特别的呼召，我也不是使徒，为什么你今天说我人生的使命应该是对全福音绝对有关系的啊？这个很多人说啊，啊，跟保罗对比的时候啊，是配不上保罗啊，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对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所以我们不是神委命我们啊，会委身我们啊做使徒啊。但是彼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般人啊是君君的祭司啊，圣洁的国民啊，君君的祭司啊，啊，他用这个比喻来看每一个信主的人物啊。那么这个比喻啊，就等于说在神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还没有给他十条诫命，对不对？神就要以色列的长老摩西亚一同去对他们讲话，要吩咐他们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的老百姓啊，他们就是圣洁的国民，君君的祭司啊。圣洁的国民，圣洁这个字啊，只能说分别出来完全跟随耶和华，叫圣洁的国民啊。然后君君的祭司呢，等于说啊，他们要将神的话语、神的吩咐啊，那么在神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属神的团体，后来成为一个属神的国度，成为以色列国。但是这个成立啊，是为了能够给周边啊其他的各族的民族呢，能够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是君君的祭司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旧约的祭司就是将人带到面前，神的面前。这个不是单单带领以色列的老百姓哦，要带领所有各族的人啊。所以神对以色列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不是说要借着你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的源头吗？明白吗？这个就是全福音啊，啊。我们全福音当中能够有上果，因为神自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头，将我们从罪当中拯救过来，然后我们就因着神所说的，因着这个上果，也将这个上果全过去去，将其他的人带领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君君的祭司应该所做的。大家明白不明白？所以彼得讲清楚了，就说我们没有推搪的理由啊，不承担这个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成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成为我们的爸爸啊。然后他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就好像一个父亲给他小孩 啊，这个财产，这个为遗产一样，我们承担着这个福分。但是我们承担这个福分以后，竟然不孝顺我们老爸，什么不孝顺啊？不全不义的不孝顺啊，对的，看世上的人不关心啊，啊，就是不孝顺啊，大家明白吗？啊，这个讲不过去啊。所以呢，保罗清楚记到自己的身份，记到他服侍的人是谁，记到他人生的使命。这个值得我们去反省啊。从这个跟保罗对比当中啊，我们这是在某一个程度当中啊，跟保罗是分别不多的，大家明白吗？因为神啊所爱的一群，神将他的在对这个世界啊一切的工作啊一切的拯救的计划都交托给我们，由我们去啊做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满足他的心，在过程当中他的容易就表明出来了啊。所以你们应该多祷告，看看哦怎么样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好，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出现在第二节到第四节，给我们分析进一步啊，为什么保罗这个热心呢，没有好像一个有高有低的啊，复原很热心，复原就不热心了。为什么他几十年、30多年了，保罗啊，从复教以后才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从来不改变的，啊、东西的做下去啊。第一啊，我们看保罗的这个福音的内涵跟态度，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者信经的所应许的啊。那么他对福音的态度啊是很认真的，他只有这个福音啊，福音就是圣经啊，对不对？在保罗的时候，这个福音是针对旧约啊，因为新约还没有完成嘛，对不对啊？所以旧约的圣经呢、啊，是神借着众先知啊啊，在这个啊在他表达出来的啊，这个拯救的福音啊，是神借着众先知的表达出来的啊，他毫不怀疑圣经这本书啊。是要最高的权威啊啊，然后当中是人啊能够啊明白神啊接受神的福分这个媒介来的啊，所以他对圣经很认真的，他很用功的学圣经啊。所以第二点，这个热心全婚的人一定是很看重看圣经的。所以有些时候兄弟姐妹的灵命啊，就影响大家有没有兴趣传福音。有些时候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关键到底都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深，还有我们应用的时候没有允许圣经去改变我们充满了各种软弱的人的性格啊。那保罗不是啊，他对圣经很看重啊，他知道圣经就是神借着众先知啊啊来传播出来的，不是人所写的，不是一套的啊人的啊哲理啊啊。所以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曾经说了 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教训有督责使人归敬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可能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里头的一部分呢、啊、神的默示，等于说神的生命当中呼出来的一口气啊。等于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因为我们现在啊深呼吸啊，这个口气啊放进我们的肺里头、哦、暂时不要它喷出来，这口气啊就等于说在我们身体里头一部分了、啊、严格来说它还没有呼出来的时候，跟着血在我们身体里头一部分没有分别的，因为空气跟血都很重要，对不对？你没有血也死掉了，没有空气也死掉了，对不对啊？所以神就用这个比喻来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是神的一部分了、啊、神要给我们知道有发生的事情就写在圣经当中了、啊、所以保罗他很看重这一点啊，所以他就按着这个福音啊，来教训，然后这个福音能够长出来，他很相信啊，就有火烧，因为是从神而来的啊。那么，然后这个福音内容，第二点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有这个热心呢？除了他看到圣经很重要，他也知道从圣经里头所说的耶稣基督啊，是值得他全心全意的去委身去跟随的。第三节的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保罗怎么看耶稣基督啊。第三节他说，论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啊？他加个主进去了啊，主进去。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应该怎么了解呢？主这个字啊， 叫做阿多乃，阿多乃就是神，这耶稣基督是神啊，这个是他应定的。基督什么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旧约里头，在圣经里头一直啊三番四次的来表达说神要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弥赛亚甚至是要受苦，面对灾难来拯救我们的万能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从来没有抛弃过人的，是我们离弃神了，不是神离弃我们了。他一直在想办法去拯救我们，从创世纪，然后在整本旧约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弥赛亚会来的，来拯救我们的。啊，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啊，所以保罗称这个救主就是主神，他是基督，他是神，他是教会要来到世界拯救我们的。这耶稣是一个普通犹太人啊，圣名反正我的老爸称我是啊什么啊，你的爸爸称你什么父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啊，写中桥啊，永根父母给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基督是完全不同，大家明白吗？他是旧约里头所说的救主，他应定耶稣就是神，就是救主，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因为弥赛亚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生出来的，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啊，应验这个。只不过说他是童女所生，很重要，他不是人了，他是神啊，啊，所以对神的了解的很深。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有多深？你对耶稣基督的体会，他是真神啊！这个是灵命的栽培，他就已经超然了。啊，很多人认识耶稣很久了，但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很疏远的，啊，很疏远的。这个值得我们在祷告生活啊、读经生活啊，有些时候灵命的操练哦，啊，去反省的。除了这点以外，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个很好的反省的时候。或者靠着舍弃来服侍的，还是靠着耶稣来服侍的，有没有谦卑的心呢？很多很多因素啊，造成这个人啊，对传福音很热心的，有没有持久的热心下去，人跟你关的。保罗呢，除了在蒙神拯救的时候啊，天上圣灵呼叫他嘛，撒罗撒罗，为什么逼迫我嘛？所以大家说啊，当然啦，你看他有这种的。啊，奇妙的经历！如果我信主的时候，中强，为什么不信我？啊，就不懂了，不简单了。怪不怪你？为什么你逼迫我啊？但是我不要啊，对不对？大家明白吗？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啊，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进到他的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教会里头拯救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你不要以为啊，单单是好像保罗这个经验才改变这个人，这个是错误的。其实当我们回顾啊，神怎么拯救我们，我们真是心里好幸福可惜。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我这种人可信人数真的不简单，又不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认识神有多深，认定他是神，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救主，然后他跟我有一个很深的关系啊，这很重要。我问大家呢，有些时候啊，生活太忙了，很多事情令我们愁烦啊，但是安静下来啊，我不敢说每天哦，比如说一个固定的时候，一个星期了，好不好？一个星期安静下来啊，想一想神怎么拯救我们，神的恩典多么的伟大啊！一个星期做过来，一个月做一次了，反省一下，看看哦，我过去的人生，你看到神的恩典，这个成为很大的鼓励，因为你需要这个恩典，周边。很多人需要这个恩典啊，他们的问题解决不了的，他们人生没有希望的，除了有神以外，啊，为他们祷告啦，想到这些亲属，想到这些朋友，是神带领他们来到你身边，不是偶然的，啊，你就为他祷告了，啊，为了祷告的时候，这个热情就出来了，大家明白吗？我不信主的家人，我现在可以说我讲的话都讲过了，啊，是为了祷告吗？你想起我还有个弟弟没有信主，我也祷告，我也祷告，他离婚了，我也祷告，啊，那有一次我去香港的时候碰到他，刚好他以前老婆来看他，然后我祷告的时候，他以前的太太说，啊，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以前不愿意的，啊， 你看很奇妙，神以后要怎么帮他的家庭，我不知道。啊，他愿意我，你看到没有？所以祷告是有果效的，啊，那个果效背后就鼓励我们把握每个时候全部意的，你明白吗？啊，所以在这个怎么破碎的细节当中，啊，我们全部意，这是需要神的不足的鼓励我们，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做下去。啊，不一定那个难度太高啊，我们的方式啊，就像我们信仰被拦下来了，这个是魔鬼的家。保罗念起耶稣基督，这是那个弥赛亚，这是一个救主。啊，然后他拯救我们的心怀，就从旧约一直到保罗的时候都是不清楚的，对不对啊？好，然后那个第四节就按照圣上的灵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的神的儿子，耶稣复活嘛，胜过死亡嘛。快两个礼拜的复活节要来了，盼望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是基督教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纪念主的时刻，复活证明他的神，人不可复活。我们相信的神是永活的神啊，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的神怎么是个永活的神？神是永活的，我们还不全播给人周边还没有信主的人知道吗？哪一个神是永活的？只有耶稣啊，哪个甚至爱我们爱人的地步为我们死的，只有耶稣啊。我们这个人怎么可以是耶稣啊？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啊，你选择耶稣啊，我要信他啊，不是他选择你，你选择他，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神拣选我们的。大家如果你能够了解的时候啊，你我很愿意选择你。所以保罗呢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因为有鼓着很大的动力。我鼓励大家去多一点去了解神的话，多一点反省。你说信的耶稣啊，在你生命当中的位分是什么？这个如果解决不了，你很难鼓励人传福音。很多人说啊，传福音是个方法，我告诉你不是方法来的。如果传福音是个方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把镜头。我可以帮助大家，每个人就去传福音，啊，帮助特别高，不要很深的学问，不是方法来的，是一个心态来的，是一个生命来的。对，因为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用什么办法来摸到他的心，没人知道的。我告诉你，啊，但是如果有神的生命，成为我们鼓励的一种动力，我相信啊，有一天这些人就信耶稣。在我的家庭当中，其实很清楚啊，我是第一个信主的，继母是第一个信主的，后来慢慢几十年过了，差不多超过一半三分之二的家人都信主了。啊，周边传道这么多年，不敢说每一个我的朋友来到教会的人都信耶稣，但是看到蛮多人信耶稣，就感谢主了。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啊，是神的恩典。好，等下集我们再看去啊。然后呢，那么第二点证明保罗这个热心呢，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呀，你明白吗？他尊重神的话语啊，这个是你们有自己杀夫妇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同一本的圣经，都是相信同一个的基督，你怎么相信他呢？你怎么对他的话语啊回应他的呼召呢？是你的决定啊，没有人可以帮他。这是第二点证明保罗的这个心。那么第三点呢，就比较傻傻一点。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要对谁来传呢？那我们看保罗的自己的宣告啊，因为他是那个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说他的呼召跟彼得也很不同。彼得也好，大部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他周边的人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有的啊。今天我们。但是不要谈为什么神差派这个保罗、提摩太啊，而且啊，这个巴拉巴这些啊，去取这外邦人传福音啊，其他大部分的都留在耶路撒冷对犹太人传福音。这是神在爱全世界的人，犹太人的啊，今天不谈这个。但真谈保罗呢，他是对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专门针对外邦人的。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啊，他对犹太人传福音没有热心哦啊！他对某个地方的时候，他首先去什么？ 去要看那庙堂啊，找了这老乡啊，对他讲讲福音哦，你明白吗？然后保罗去讲，但是他信了，就完了。所以，但是非派要知道，神派他是要怎么样啊？在第五节啊，在万国之中啊，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称道。第五节啊，所以他传福音，他是很广义的。但是不要忘记哦，是广义当中还是狭窄的。为什么狭窄呢？今天我们看罗马书啊，是很明显的，它是针对住在罗马的人嘛，比较狭窄了，对不对？虽然罗马还是很多不同的人啊，但是地区来说是很狭窄的，对不对？所以他才写罗马书嘛。但是你要明白，因为我们明白了对谁来传福音呢，也许会帮助我们了、啊、更有核心的、更有动力的、更有整体的人生的计划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传福音当中要记得对谁来传什么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第八节，一直看到十六节啊，我们就记得保罗啊，应该是神感动他吧。对罗马的人真是很有负担的啊。第一啊，你看第八节啊，他为罗马的信徒啊啊来祷告哦，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呐、啊。啊，这个可能是针对基督徒了啊，但是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帮助罗马的基督徒去传福音嘛，对不对？啊，他是为这帮人来感谢我们的神，啊，然后呢，啊，第九节、第十节啊，为他们祷告啊，为这帮罗马的少数的基督徒不多嘞，啊，罗马是很大的地方，基督徒不多啊，保罗为他们祷告啊，第十节甚至说我为你们祷告，要盼望能够来到你们当中了。第十节的十一节啊，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啊，啊，所以他很明显对那时候啊那个人生的阶段啊，对罗马的教会当中的信徒他很有负担哦，要去看他们，有目的哦，去看他们，不是去单单大家啊啊做人很普通的事情，很有目的的。他去做什么啊？他说十一节啊，我要将熟人的恩赐分给你们啊，可以再兼顾啊。这个为什么分熟人的恩赐，而是来到罗马的信徒当中啊，还彼此鼓励，彼此确定啊，不去栽培神给我们的熟人恩赐啊。熟人恩赐每一个人都有的，圣经说他拯救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少一个熟人恩赐，甚至每一个人应该超过一个的。个人都啊，那个罗马书的学家啊，那是用来什么？复习教会啊，复习他、啊。所以今天能够讲到属灵恩赐来的，神给你复习教会。你怎么弹琴啊？神给你的复习教会啊，对不对啊？你做的其他财务啊，这个教会的钱弄得好好的啊，不要乱七八糟啊，神给你的，对不对啊？遵守啊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属灵恩赐啊。有些特别传福音很有效果的，个人传道是，这是你看得出来的。他有这种强烈的负担的啊，属灵恩赐，保罗去啊，就要叫这属灵恩赐来必须再应定过来，栽培过来，他去帮助他们，啊，给他们能够彼此兼顾下来啊，能够更知道神会用他们。因为最终十二节啊，最终十二节，他这个目的啊，还是离不开怎么样啊啊。啊，离开一个十二十三节，在你们当中啊，能够十三节啊，能够啊找到一些属灵的果子啊，能够啊活得一些属灵果子。那么属灵果子啊，一般来说其实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生命成长属灵果子，对不对？加拉太书，对不对？温柔啊，忍耐，爱心，属灵果子嘛啊，我们追求这些哦啊，一个人。啊，基本是成熟啊，看看你属灵国籍就知道了啊，对不对啊？不要夸口啊，看看你自己啊，属灵国籍看看哦。但是国籍呢，另外一个最普通能够介绍就是大人的信主，每一个信主的都是一个初熟的国籍，你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很盼望去罗马，能够帮助信主建立起来啊，彼此的确定服事的啊恩赐。更负担，追求什么？带领更多人信主啊！这个国籍奉献给神。我盼望你们教会是这种教会，能够彼此鼓励啊，彼此栽培啊，然后更有信心的，更不信的人放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属灵的国子，初熟的国子，献给神。 所以这个全福音的人呢，临命不讲定啊，临命不成熟要全福音呢，要是神的恩典啊，福音很简单的内容啊，但是要再继续的传下去没有可能的。很多小事情发生，他就灰心啊，他就内心充满矛盾啊，哎，照顾了不去了，还有什么全福音呢？对不对啊？啊，小时候的熟人的感冒伤风啊，他就以为自己犯了大病一样，所以这种人怎么全福音？你明白吗？啊，我就说熟人的感冒啊，不是真正的感冒，不是真正的 flu， 是 spiritual flu。OK， 很多这个问题要生命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应尽自己全福音啊，有广义来一边，有狭窄来一边，他应尽去遵循神的吩咐，在人生的阶段当中，他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你知道你现在人生阶段要做什么吗？人生很快的，每个阶段不同的。好像广义的，不管你去哪里啊，要是我们坐飞机，有些时候我带两个传单，有时候周边旁边那个人愿意看的就给他了，有些时候啊，如果他比较看来是客气一点的，我们跟他谈谈啊，聊可以啊。你周边的同工啊，啊，有些愿意听的，但是美国要小心啊，不能在上班地方随便的有人听你传单。那有些时候比较关系好一点，就是去谈生意啊，做做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在午餐的时候啊，论吃的时候，对不对啊？是广义的，狭窄一点，我可以说，神在这个地区啊，兴起一个以华语为主的教会啊。那么这个华语的教会在这种环境当中有几重的目的的，除了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啊，特别当中你们很多是学生来美国才几年，有些言语的问题，因为你说我是很能够跟美国的老美啊认同的，我去美国教会的，有些人英文不懂嘛，你要接受这一点哦，神的是爱他们哦。有些英文没有问题，有其他的需要，你还去留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没有急着我们做什么，大家来对比啊，不需要 compare。但是既然神兴起我们这种的教会，然后神很明显哦，在过去啊当中。一批一批的人带领来到这个大学当中啊，虽然是差不多全美国当中啊 ，Buffalo 啊，你记不记得 Buffalo 一个大学啊，是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比率蛮高的一个大学啊。其实我不介意讲句话给你，我在40年前选择读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 UT， 一个 Texas 大学，一个是 Buffalo 给我奖学金的。啊 ，UT 完全不收钱，是吧？去了 UT， 啊，这个是啊，但是过去都是招很多留学生，然后神兴起这个教会，然后保守一小部分的专业的做生意的兄弟姐妹能够留下来，那个当然搞学生不能开教会了，要这个教会开钱，花钱出来是要当理由的。大家明白吗？神要你在这找到一份工有理由的啊！我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可以在纽约 City 啊，不可以在洛杉矶，不可以上万市找工，你可以，你当然可以。但神要你在这里，你明白吗？啊，要看理由啊！啊，所以你要知道啊，在狭窄的角度，你要怎么来成功呢？啊，明白？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人生是有使命的人啊！你耶稣基督给我的托付。为一个做主要的决定的理据，来决定我们人生有怎么会出来的。如果你能够这样的看人生的时候，你会全福音的，你觉得应该的。我的身份是要做神的仆人，我服侍的对象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神，他是弥赛亚，是救主，啊，我追求神的时候，我既然会尊重神，啊，对我的托付。他给我的使命在这个地区是什么？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有基督为主的人生观。今天你们唱的歌很感动啊！我们教会的水平还没有你们这么高，在这样激发的时候，你们的歌真是很好，我很感动啊！啊，但是你有没有按照这歌去做？啊，你自己反省一下啊！你今天唱的歌，你给忘记唱什么歌的这些问题没？但是你要没有好好按照 就这个歌的秘密嘛，叫房子啊。然后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那么全部考什么啊？啊，跟沙发保罗了，保罗考什么啊？第十六节我啊，保罗几啊？啊，看定完了、啊，没有了，啊，没有就看这里了啊。我不以福音为耻是谁啊？保罗，不怕，人我全福音就笑我不怕，人家甚至逼迫我不怕，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三生三世的嘛，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福音有一个能力在里头的，福音这个神的能力表达出来啊，神是决定用福音来改变我们周边的人啊，所以他很相信福音本身神的大能啊，大能这个字啊。原文叫大能某啊，大能某的大能买啊，大能买就什么呢？是炸弹啊！你会觉得有个炸弹不得了，哈哈我们命都没有了，有个炸弹爆起来，对不对？就是炸弹，福音就是这个炸弹，从神而来的属人的炸弹啊！要爆发的时候要杀我的，所以都不怕。你怎么看我？没问题，对我个人不算什么，叫人的福音存在。这个神的爆炸的能力就出来了，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蒙恩得救，回到神身边了，脱离罪恶的捆绑了，承担了有永生的盼望啊，永恒的生命啊，就复印出来的。不管你什么背景的人都一样，老中老美啊，犹太人、希腊人，因为希腊人就是一切的不是犹太人称为希腊人。这犹太人混的，你是犹太人，是一些其他人，一些其他人就是希腊人。所以不管什么人啊，都是同样的神的拯救啦。然后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啊，因为神的义，这就福音显明出来了。神的义是什么啊？这里是说从神来的义啊 ，the righteous from God， 很重要的啊。从神加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称为公义的生命啊，是从福音当中传播出来的。没有这个福音，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义 ，the righteous from God， 大家明白吗？是从福音出来的。我只不过将这个福音传开呀、啊，这个人愿意相信，他就能够接受这个神而来的公义啊，神。让我们接着信心这里接受，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个神的义在福音当中显明出来了啊。我们怎么能够承担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公义的生命呢？今天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凭着信就接受，信耶稣就接受，这么简单，接受神为我们做的，要将这个身份借给我。我们传福音就是将这个这个核心的道理传出来，所以我不管怎么传，最核心道理就是这个神的预备人的心，圣灵来到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定什么义，所以一切的工作啊，神已经做了，我们带着爱心清楚的福音内涵，我们对神多一点委身按照神的引导，这福音用爱心全开就行了。不信的人可能要全福音全很多次吧，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时候跟他传的。你不要灰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最终是他信不信我。你也不要灰心到地步，哎呀，他不信，很难说。他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神的仆人啊，奴仆啊，按照主人的吩咐做这些事情。一生做下去，不要灰心，把握人生每一个机会，记得我们使命的人生才是怎么清楚的，这个所结的果子就是永恒的暂时的，全世界我们能够所做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只要这个属灵的果子是永恒的，所以盼望大家看重点一点，不要灰心，忠心的去传。我不晓得能不能够再来见你们的面了 每一次来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也可能预备下一次我就不知道但是每一次我都有必须提神，叫做传福音，叫爱神的人就叫传福音我们躺下，天父也赐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今天福音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今生最大的使命就是要跟随你，要传福音，按照你的吩咐在这个世界当中很荣耀你。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而领受今天你给我们的提醒，这样祷告是奉了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
好的，
大家好，大王给主持。